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一年一度的中共两会在本周落下帷幕，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也正式进入了下半场。十四五规划能否在今年圆满收官，不仅攸关着习近平个人的政治生涯，也牵动着今后整个中国的走向。有人认为今年的两会毫无亮点或新意，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例子就是原本让各界抱以高度期望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在两会上没有通过，显示中共不但没有改革的意愿，也不想从制度上对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进行一个大的手术，从而断定今后的习近平时代只剩下垃圾时间。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有足够的政策创造性，面对美中贸易战等接踵而来的各种挑战，接下来将会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那么究竟这两个观察两会的不同视角，哪一个更符合真实的情况呢？下半场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从本届两会有关于外交、军事、经济、民生、对台政策等不同的面向来为大家一一的来解析。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刚博士，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好的，有学者指出啊，这次两会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下半场的开始，不但将决定习近平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将决定今后整个中国的走向。我想先请教陈刚博士，您怎么从本届的两会来看习近平接下来在这个外交上啊，先谈外交上他如何因应特朗普 2.0 的关税战和贸易战的出招，中方是否已经在两会上定调要用更强硬的姿态来奉陪到底呢？陈刚博士，您的看法。
应该讲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的下半场的话，他的外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
我们看到特朗普再次上台以后，他推出的各种政策其实根本上他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共，包括他的这个关税战，还有他现在希望能够和俄罗斯修好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啊人员交往上的各种限制，其实他的根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中国，而并非是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地区。所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是这次两会这个代表还有领导人非常关注并且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从这次的结果来看呢，应该来说目前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亮点被公开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对于美国不断施加的新的关税一个非常有效的回应。无论是硬的方面还是软的方面，我们看到一方面它的本身的报复措施呢，应该来说是比较疲弱的，并没有打中美国的这个要害。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软的方面，在这个沟通和谈判上面呢，进展也非常的少，目前和特朗普的核心团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接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目前来讲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在对美的战略方面呢，暂时陷入了一种僵局。
嗯，好的，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那么赖小刚博士，刚才陈刚博士研判说，这个现在两会结束之后，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算是进入了这个下半场，在外交上他分析外交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想请您从这个内部上来看，这习近平他内部的这个权力究竟是不是稳固，他内部的压力大不大呢？因为我们看这两届上啊，大家最关注就是军方代表团的缩减，然后很多人认为说现在这个两会上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权力究竟是不是稳固，也是一个大家观察的重点。你怎么从内部来看习近平进入第三任下半场所面临的压力呢？赖小刚博士。
对，第一个呢，习近平的权力是非常稳固的。
嗯，
大家都这么看，就看军方代表谁出来没有了出来，尤其看张又侠出来没有，他的表情什么样，来这个来分析这个习近平的权力。再看一下军委的内部的成员变化，多少个军队的代表出现在了人大上，常委那个出现在人大上，来以此来判定。这个呢，我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认为是对这个不太了解中共这种体制。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如果你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这个稳定，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那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呢，还有个附加的东西，就是技术手段。现在的技术手段非常发达了，尤其是 中共方面有意识的发展这个人民脸识别啊，这种 AI 技不叫 AI 技术，就是这种 IT 技术，电子技术，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人说叫数字化专权，数字化的技术很容易控制人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中共普遍出现的贪腐。这个贪腐呢，用大陆的话来说呢，就是屁股不干净，人人屁股都有屎，被人一抓一把。你说你要是想跟你习近平想要是搞点什么名堂，想有这个不臣之心的话，很容易就被习近平发现，而且习近平要收拾你的话很容易。那么这就是这个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就是一个这个他在他君主论中说，君主呢并不需要这个臣子们敬佩你，但是要臣子们害怕你。
嗯，好的，感谢
来畏惧你。对，他就属于这个畏惧你的招。
嗯，不服他，但是怕他的意思，对吧？
怕他。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陈刚博士，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认为说，这个看起来这个进入第三个任期下半场，习近平他权力还是稳固的。那接下来我想请您从这个经济上来分析，现在习近平他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下半场，他最头痛的经济问题，他要怎么做？找到了解决方法吗？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两会前，他其实有会见马云等民营企业家。那么新华社也在两会的前夕发表一篇长文，称习近平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把民营企业家当成是自己人的。但最后我们看到两会上，其实这个大家期望很高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确实没有通过的。你怎么看他现在面临的经济难题呢？陈刚博士。
对，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没有通暂时没有通过，其实它就反映了其实目前的北京的决策层他对这些问题的分歧非常大。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在经济方面也没有拿出一个特别有效的措施。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决策层就非常希望能够振兴经济，推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刺激的政策，尤其是部长们呢亲自上阵，举办各种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个在以前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次我们又看到两会上很多经济类的部长啊，其实都自己亲自上阵，回答问题。但是我们从市场上来看呢，从经济的实际表现上来看呢，其实应该来讲并没有买账。这些刺激政策它的目前的效果啊，其实是非常的有限。今年的情况很可能比去年还要糟糕。尤其是像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加上这个外贸的下滑，我们看到不仅是美国，其实欧洲对于中国的关税啊也是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除了刚才我讲的外交方面，包括在经济方面，中共都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
嗯，好的，我很快再追问陈刚博士一点了，因为这次当然除了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没有通过，让大家有点失望之外呢，感觉上外界认为说这次两会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亮点可谈。唯一的就是大家网友关注比较多的是两会对这个民众送出一个算是小红包吧，也不是大红包，就是养老金涨了20块钱。我看这个网友们评论还蛮多的。您认为就这个部分究竟能解决什么中国的经济问题？您认为习近平最后两会出来是养老金涨20块，他究竟有没有找到现在解决中国经济的一个解方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养老金涨20块，基本上它的效果是很低的，可能只能买一些非常简单的日用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要想这个靠这个来解决贫困问题去刺激经济的话，可能性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这也其实刚回到了我刚才说的，其实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而是他是否在当前情况下主动去拿出这些刺激去刺激经济，是非常值得疑问的。包括刚才讲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其实现在这个如果通过的话，它其实重要的内容是要保护民营经济，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前几年这个对资本大鳄的这样的一个管制，那么人们又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其实现在决策层啊，其实他也是处在一个两难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嗯，好的，感谢陈刚博士。那小刚博士，我们在这个搜集网友回应的时候，除了针对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还有这个养老金涨20块有一些讨论之外，有几位网友他针对这个台湾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观察两会的时候，我念两个，然后请您回应一下。这位叫做张元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破例干了3届领导，不收复台湾，他敢退休吗？ 中国人民能饶了他吗？还有一位叫向心而行，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如果不拿下台湾，他的连任就会招人口舌，也不会有历史定位，武器航母都是摆设，这个军费年年高涨，完全是浪费，不管是台湾钓鱼岛还是海参崴，他只要拿下其中一个就能够完成历史定位，就看他有没有勇气拿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失败者。所以其实我们有几位网友就是关心这次这个两届两会，还有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第三任的下半场开始之后，他怎么处理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两会这一届呢，在对台政策方面好像比较来讲似乎比往年琢磨要少，不过文攻武吓倒是没有少啊。这两会前夕，解放军还是在台海周边有一些动作的。那么国防部发言人也对民进党政府发出警告说，我们早晚要来收了你们，就是这个文攻武吓啦。你怎么看这一届两会在台湾问题上，它究竟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习近平他进入第三任的下半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大？
其实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吗？
这个台湾咱不会的，因为台湾问题呢，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呢，就像是当年的大陆问题对于两蒋政权一样，台湾在两蒋政权是一样，是一个必须说但是做不到的事情。台湾问题呢，几年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呢，当时的习近平日子很好过，他想做一些事情，想成为唐宗宋祖毛泽东，但是呢，世事难，那这个世事难料，大陆现在变得一团糟，习近平呢顾不上台湾了。至于说大陆的军舰在它这基隆外海进行一些演习的事情吧，这大概都是个计划内置的事情。就像目前的情况下面，即使是真的大陆这个海军和台湾国军发生海上交火，那么也没有什么。这个其实呢，两岸的最后的军事冲突是在1965年11月，就是大陆所说的崇武以东海战，当时呢，解放军的海炮艇和鱼雷艇伏击了国军的两艘护航舰，其中的击沉了中间一艘。但是从此之后，两岸就平安无事，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现在的情况和几年前是不一样。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陈刚博士，我想就同一个问题也请教您的看法。刚才赖小刚博士说，这个习近平现在顾不上台湾，然后这个台湾问题来讲，对他来讲这压力不大，因为他是只是必须说，但是他也自己知道做不到。但是像我们刚才前面几位网友所提的，现在习近平进入了第三个任期的下半场，他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拿出一些这个比较像样的解决方式的话，这个民众怎么看他？这个你连任干了三届，然后台湾问题你怎么做呢？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台湾问题不能够一代代的拖下去传下去，而且台湾2023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也说，评估说啊，习近平可能会在他第三个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这是台湾国防部的这个军力报告。加上今年又是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20年，这么多的因素在一起，您认为现在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压力究竟大不大？你怎么从今年两会来看，习近平究竟打算对台湾问题用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我认为习近平到第三任期的话，台湾肯定是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第三任期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任期，他的前任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要想这个像你刚才讲的这样，如果要证明他这个第三任期，甚至后面还有更多的任期有效的话，具有合法性的话，他一定要在一些有些方面呢要超过他的前任，台湾问题呢应该来讲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政治问题，之一，所以呢，我认为呢，他现在起码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否就像刚才赖博士讲的，是否他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呢？我也认为现在时机呢尚不够成熟，因为现在中国国内面临很多自己的问题，尤其是经济转型方面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呢，他不一定会贸然这个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我认为其实现在这个国际关系本身发展的态势啊，有的时候它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所有的牌呢也不完全在北京的手上，还有像美国、欧洲还有日本这些国家呢，它也会参与其中，所以呢从目前 从俄乌战争其实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视角，就是以前我们认为不大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的地区的军事冲突，现在有是完全在新的形势下是完全有可能出人意料的爆发的。所以呢，台海局势呢，我认为呢，也有未来从长远来讲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在东亚地区，不仅台海问题，其实像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像南海问题，未来我认为都有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我想请赖小刚博士回应一下陈刚博士的说法好吗？尤其是现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下半场，他究竟是不是要开始考虑这个台湾问题？就像我刚刚提到，台湾国防部的一个军力报告也评估说，第三个任期其实台湾是很危险的。加上前面美军的几届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其实也都评估2027会是一个北京攻台的高危险期。虽然现在特朗普政府说，只要特朗普总统在未来这四年，习近平是不敢动台湾的。我想听听看您的评估是什么好吗，白小刚博士？
好的，从一个方面来说呢，的的确确是2027年到2035之间是台海的高危险期。原因呢，并不是解放军的战斗力提高的如何高。而是呢，因为呢，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尤其他的海军，他的军舰的服役，军舰的舰龄是最佳时期，过了这个时候，他就要到维修的程度了。而且呢，解放军的军舰呢，就当年有人说，就像下饺子一样的造的，实际上这是犯了忌讳了，因为呢，军舰不能这么造，你要拉开时间才能造，因为呢，军舰和汽车一样，都是有这个使用寿命的。到了这个时候呢，它军舰就不能用了，就维修费用就非常高了。尤其是现在的解放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这么糟糕了，而且呢，它的人口又在减少，所以呢，它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呢，就是在现在，延续大概10年左右，它就会走下坡。我们看看当年苏联是什么样就知道了。苏联的造舰高峰期是80年代，但是呢，不到了10年，苏联就垮掉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海军它的巨大的造舰速度，造舰规模，把它的财政状况会破产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军舰的造舰的时候呢，也是类似的情况。这是从它的2007年这是高峰期的一个程度。另一方面呢，负面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呢就是台湾海峡这个天险，解放军是过不去的。我在3年前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在我的一个视频里面，大家有兴趣看看，就是什么是两栖登陆作战，什么是这个 amphibious operations，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诺曼底，什么是硫磺岛，这个概念是在什么地方的。我以前做过写过这本书，在90年代写过出版过这样的书，大家呢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好的，
这个呢解放实际上是解放军呢，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两栖作战，就是在他建立目前的以海军为首的这种1993年军事战略的时候，他们不了解什么是 sea power， 什么是海上力量，他不懂的。所以说现在的实际上他们是稀里糊涂的，解放军是稀里糊涂的，但是现在的一旦作战人员到要把它变成方案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不可行的。这就是我一直在说为什么解放军还没有堕落到俄军的程度，因为呢解放军的作战人员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这 operation 作战部门人员非常优秀，我到现在也非常相信他们的职业精神。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我很快念一个网友的评论，请陈刚博士也回应好吗？这位叫做天地良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应对任何问题有一个万能的解药，那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大家也无需为习近平操心他的任何决策啊。而且对习近平来说，只要自己的权力是稳固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所谓的经济下行或放缓，只要不影响他的对外撒币或是对内维稳，就都是他不会关心的。我想顺着这位网友天地良讲的请教陈刚博士，其实我们今天展望这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这个下半场，他究竟要怎么开场啊？这个有人认为说，从两会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共没有政治改革的愿望，也不想从制度上对他知道该怎么做但不做，对这个经济问题做一个大的手术。所以学者认为说，今后的习近平时代已经成为只剩垃圾时间。但也有人乐观的认为说，习近平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呢，陈刚博士？
首先看刚才网友的评论，其实前半段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权力集中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目前挑战他的对手是几乎不存在的。但是呢，经济其实经济方面的挑战不可低估，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中国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很多，尤其是近代史上的很多这个社会的动乱呢，其实它都来自于青年尤其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动和这个示威的游行。其实我们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有这方面的这个苗头，今年如果这个就业问题如果仍然不能够得到缓解的话，我认为社会问题会更加的一个突出。加上呢就是这个外交方面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特朗普我认为确实当前对北京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的不按常理的这样的一个出牌，目前来讲北京还没有摸到能够这个和他打交道或者对付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策略。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断的持续下去的话，他也会恶化很多挑战。我倒不太认同是一个垃圾时间，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平淡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其实现在的形势应该来说是我认为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状态，任何突变都有可能发生。
好的，非常感谢陈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很抱歉，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这个进行讨论到这边。下次我们再针对这个话题，请继续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今天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刚博士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